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我相信也是神计划当中的事。米雅的爸爸前阵子做检查，结果第二天他的好朋友，他的大学同学也来住院，就在他旁边的床位。米雅的妈妈还以为这位同学是来探病的，他说不，我是来住院的，也来做检查。刚好米雅去探望爸爸，也为这位叔叔一起祷告。神的安排真的很奇妙，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还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就预备好了。今天和你分享故事的小关，他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但是在他很小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么认识神，神已经保抱他，保护他，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来听小关分享他的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小关，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能够有机会和你一起分享我的生命故事。我从小出生在美国东岸的新泽西州，可能不是很多人听过，当地的华人其实也不多，但是那里是一个春天百花盛开，夏天绿草如茵，秋天枫叶成群，冬天可以赏雪的一个美丽地方。但由于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年纪太小，以至于我对这个地方的记忆全是来自于我的父母亲所留下来的照片。记得几年前有机会再次回到我出生的家还有教会拜访，这才是我第一次有意识的认识我出生的美丽的这个城市。家中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两位爱我的姐姐，分别比我大6岁和3岁。我记得我4岁的时候，由于父母亲决定要返乡就近的照顾年迈的祖父母以及阿公阿嬷，所以转换工作举家搬回台湾。回到台湾的第一年，我记得在阿公家前院的一口小潭的鱼池，我每次都喜欢拿着一个大网子跑去捞叶子，捞鱼池里的锦鲤，非常的顽皮。但有一天，可能是为了够那最远的一个浮叶，一只脚不慎的就踩进了潭中，然后顺着青苔滑入水中。当然鱼池也不是很深，但是我的体型刚好灭顶，当时四下无人。但恰巧正在屋内打电话的阿公正好望向屋外，正好一睹我落水的那一刹那，他大声的喊着救人，然后自己急忙着冲出来跳入水中将我捞起。自从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从小就有个记忆，我是从水里被救出来的。当时我虽然还不认识神，但我相信神从我还在母腹的时候，以至于我在水中，他就已经派遣他的天使在我四围安营保护我。感谢神让我从小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在父亲的家族也算是第三代基督徒了。但实际上距离到我真正的认识以及真正的经历这位神还 还有好些日子，其中有在教会做坏事，欺负别人，不认真做礼拜，甚至还有离开教会，离开神。我们等一下都会提到，但重点是神如何亲自的找到我，让我在经历神之后抓紧他。自幼我有记忆以来，我知道每个星期天都要和家人一起到教会去聚会守主日。印象深刻的是自己国小的时候，我很好动又生性调皮，虽然说是非常喜欢礼拜天去教会，但不是因为儿童主日学有多么好玩，或者圣经故事有多么好听，而是因为我能够跟我一起长大的死党一起混，一起聊天，聊电动，聊电玩，有时候甚至是欺负弱小，欺负主日学的同学。我总是期待主日学下课的那一刹那，因为绝对比大人聚会早结束的儿童主日学，保证我可以偷溜到教会对面的书局去偷看漫画，或者是偷漫画，然后将偷回来的漫画带回到教会跟死党分享。守主日对我就是做坏事的一个好时机，只是我在大人面前都表现出一副很乖巧的样子，而没有露馅。大概是神看腻了我这调皮卑劣的行为，就像平常看的励志电影一样，误入歧途的年轻人被拉回正轨，找到人生的一个新方向一样，他让我接触到我人生第一支球队，也就是小学里的少棒队。我被国小学校的教练拉入球队中，虽然我当时的个子非常的小，不被队友看中，但是我自己却很享受在那种团队互相打气鼓励，甚至是打屁的气氛当中。虽然教练不是基督徒，但从他教导要对课业负责、付出、服务等教导的要求当中，我自己也慢慢培养出一种为自己、为队友负责、付出的生活模式。但是过去许多染上的恶习还是隐藏在我生命的角落当中，只是还没有被发现而已。我是国中的时候认识神，相信神，当时在教会的团契中被一位辅导哥哥陪伴，自己可能也没有发现自己是多么被爱，只是觉得很好奇与特别，怎么会有一位素昧平生，就是认识不到一年的辅导哥哥愿意如此的花时间来陪伴我。正常人都不会这样，每个周末在教会以及每个星期一，他都会固定来到我的学校跟我一起打球。他的身高接近200公分，所以非常的突兀，尤其是在一群国小生当中。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这样我就有一个200公分的队友称霸球场。每次打完球，若是天色还没有暗，我们就会一起到学校附近的超商门口，坐在那边边吃冰棒边聊天，上至各式各类的运动球类，下至我每天的日常生活心情等，我们都可以聊。久而久之，其实我可能也都没发现自己就是透过这位爱我的哥哥认识了这位爱我的耶稣。从这位真实活在我身旁的教会辅导哥哥经历神是如此的爱我，我决定在国二的圣诞节受洗，也继续在教会的团契主日学更进一步的来认识神。国中高中六年都在教会里，自己很喜欢教会的群体，在其中交到很多不同年龄层的朋友。时间稍微快转，来到高三的要考大学的时候，因为当时很期待到外地念大学，但自己分数又不好，却又身在一个分数浅薄的学校当中念书。高中三年几乎都是寒暑假补考名单的常客，自知我自己的成绩不好，在学校老师眼中也不被期待。高三虽然常在学校晚自习到关灯，但那种不知明日将如何的压力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神在此时赐我恩典，使一位教会的朋友来到我的学校和我们一起晚自习。 记得有一次晚自习，我觉得心情烦躁的无法静下心来读书，我独自一人就跑到教室的顶楼，不是想不开了，只是想找一个地方安静祷告。祷告到一半的时候，就感觉到一个温暖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是这位朋友恰巧发现我不在位置上，就来顶楼找我。记得他慢慢的唱起约书亚乐团《安静》这首歌，歌词唱到：藏我在父神的翅膀印下，在大海波涛汹涌之中，父神他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道我的神一直都在，而我的灵能够得安息。听着他沉稳安慰的歌声，我自知自己的未来虽然都是未知的，而且还有连带的很多很重的课业压力，但我可以放心的交给神。这对当时的我是一个很实在的确据，因为知道不是靠我自己在努力。当然时间一转眼就考完试了，自己也如愿的离开所居住的城市到外地去上学。对于要离开自己教会与朋友圈，心中夹杂着难过却又期待的心情。来到新学校，首先就是面对枯燥乏味的新生训练，连续几天坐在礼堂内听师长们分享报告，回到宿舍就是打开电脑，希望能够找到朋友聊天。此时一位过去在教会一起长大的姐妹也同样是大学新生，我们很快就能针对无聊的新生训练找到话题，然后就再也没停下来过了。我自己感受好像粉红色的泡泡在我的心中油然升起，很快的双方聊天投契之下也决定交往了，动作非常的快。但其实过去一直陪伴我的辅导哥哥一听到消息就提醒我，刚上大学转换过程，交往这种事还是慢一点的好吧。但对于爱情火车已经驶离车站的我，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呢？所以也没有慢下来，但是答应他若遇到任何的问题困难我都会找他谈。但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虽然也不是马上吃亏，但当课业、社团、球队不同的因素分别进到我们两个人各自忙碌的大学生活时，慢慢的我们感觉到起初的爱情火花变样了。有时忙到无法聊天见面，有时觉得亏欠，最后在彼此沟通之后也只能决定分手了。但当我们决定分手后，顿时出现在我心中一股很深的失落感，想要挽回却又明知不行的拉扯，一个渴望被爱的心顿时破了一个洞，也不晓得该去哪里填补。其实我更应该抓紧神，却在此时出现对神有莫大的质疑。神啊，你为什么让结局这样？为什么神你没有保护我呢？
失恋的小关，他要怎么面对之后的大学生活呢？来听这首诗歌，小关在中学时代同学对他唱的诗歌，由约书亚乐团所带来的《安静》。
藏我在翅膀印下，遮盖我在你的那手中，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风铃人作我在洪水中，我要安静，是你 基督里，你的门是我安枕心靠。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暂时暴风伤口，扶你仍作王，在黄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伤口。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我是米娅。现在你所听到的诗歌是由约书亚乐团所带来的《安静》。和你分享故事的是小关弟兄，等一下他要和你继续的分享他在大学时代是如何面对他的情伤，而之后神又是如何将他寻回的。亲爱的朋友，也许你正在大学阶段，也许小关所碰到的也是你所碰到的生活问题，来听他的分享，同时也问一问神，向他求告。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小关。我没有回到教会，反而是走向了学校的球队。在学长们的邀约赏识当中，我一连加入了篮球队、足球队、垒球队，瞬间就把我当时空虚的行事历给填满。每一周有6天要分别出来练球比赛，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做任何其他的事情，遑论是周末参加聚会守主日。但我一本不愿让家人担心，我还是会在周六练球后搭乘晚班车回家。正好我的教会也在下车处的附近，所以我可以正好绕道过去，与刚结束聚会的朋友打声招呼，顺便吃个宵夜，然后周日再看体力是否要去教会。就这样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直到我感觉不断打球也并未带给我任何真正的快乐以及意义，反倒是在汲汲营营的追求球场上的表现时，无形的让我周遭的人都倍感压力，自己也越来越盲目。最后一根稻草是在过多的重叠的练习和比赛时间所带来的协调以及人际压力，让我时常感到非常的混乱，混乱的喘不过气来。最后在备受质疑的情况之下，只能退出其中一支球队。而这时候的我心中也只能向耶稣呐喊，耶稣救我。慢慢的，心中始终没有被满足的感觉开始吞噬我。我也渴望再次的回头，找回生命的意义，以及恢复那位爱我的天父上帝起初他创造的那个关系。但是已经接近一年，我都没有在教会聚会，没有在那稳定的参加任何的活动，感觉生疏的我好像有一道墙挡在我面前，叫我别过去。此时 过去关心我的辅导，当时已经成为教会的传道人，看见我在教会里的走廊徘徊，就过来关心我。听完我分享我当时的近况后，他温柔地说，该回来了吧。我心中那股渴望奔回天父怀中的心瞬间得了释放。如同圣经说，圣经中有写到耶稣说浪子回家的比喻，一位小儿子坚持用他自己的方式离开家乡出去闯荡，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最后很难堪的想回家，仍然渴望能获得他父亲的接纳。而故事的结局就是在家门口等候多时的父亲一看见小儿子回家，就立马冲过去抱住儿子，为他摆设盛宴，欢迎他回家。我感觉自己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在家门口徘徊，渴望自己能够被重新接纳。而父神也为我预备过去我所信任的这位辅导，成为父神的使者。我答应他，我愿意把我的时间再次的重新调整，周末回到教会里聚会。回到教会之后，上帝为我预备了一群很爱我的小组朋友们，在他们的陪伴关心当中，虽然他们真的很爱在聚会结束后在学校的研究室玩桌游、打电动、吃宵夜，但就是在小组长他固定的电话讯息关心中，让我感到很快的能够融入这个教会的群体。虽然平时生活我仍是在不同的城市，但感谢神赐我一群愿意听我分享近况、一起祷告扶持的弟兄，成为彼此的属灵同伴。当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们都可以聊，当然也不免常为彼此的少年情来祷告寻求分析神的心意。但很开心能够拥有这样子的朋友，所以如果你也希望拥有这样的朋友，欢迎来教会哦。当然也不只是能够遇到很棒的朋友，我也在教会透过服侍别人认识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心意。回想我国中的时候，一次在教会的营会里面听着讲员分享他前往非洲莫桑比克的宣教之旅，讲述着福音带给人们的喜乐、盼望与满足。这是神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什么是宣教，并且看见天父他不吝啬地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而耶稣如此的爱我们，自己道成肉身成为宣教士来到世上，并甘愿舍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好让我们蒙拯救并得到全新的生命。我又听到福音的大能是如何转化人心，透过一张张的投影片上面所流露出喜乐的脸的面容烙印在我的心中。随后在讲员的引导之中，我仿佛听见神在问我说，你愿不愿意为我去传福音给远方你还不认识的人。当时懵懂无知的我随着心中的感动就回应了神，我愿意。至今回想自己当时非常的单纯，不晓得这样的决定是需要放下家人、朋友、舒适圈等等的，去到一个外国的地方被神使用。但从那时起，就有一颗对宣教的心埋在我的心中。我也知道神把一份对人文社会的热忱放在我的心里，在学校逐步的装备我。过去我的梦想都是跟别人说我想要在大学里教授历史，自己的心愿甚至希望能够像电影一样在世界各地的考古挖掘，在很古老的档案馆里调阅古籍。而神也的确开道路，我在求学、工作甚至是服兵役的时候，神都用他奇妙的安排让我有机会更多的接触历史专业的训练。圣经写道，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句话深深的感动我，让我明白不只是追求专业知识的深造，更是将神所看重的事情摆在首位。自己也觉得很被祝福，尤其是自己在教会可以担任过去自己深受影响的辅导职位，成为更多弟弟妹妹们能够认识神的一个媒介，过程中的一个帮助。我回忆自己国中高中的时候，在教会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常常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语，例如像圣经的经文啊，不论当时有懂没懂，但耳濡目染也让我常常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神的话语成为我当下的帮助。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上面讲到自己在大学时就是参加太多的球队，然后后来又有教会聚会，所以把我的时间都重叠光了。结果在一次好几次连续的比赛当中，其中一次就与教会的圣诞聚会撞齐。当时我很想兼顾，但是我在球队里又是副队长，无法推迟不去比赛。当下我就跟神祷告，求神帮助我能够兼顾，纵然我自己无能为力。结果就在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一次和对手的争球当中，我的鼻梁直接被对手直接撞着，立即倒下的我感觉到一股暖流从我的鼻中流出，心想不妙，果然血流如注。我接着被送到邻近的医院去治疗，停下鼻血，又固定了我的鼻梁。虽然自己很担心我的鼻子会不会如何，但我心里有句经文冒出来，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知道自己这样大概也上不了场了。果然一回到球场，教练就跟我说，辛苦了，下一场你就好好休息吧。我最后知道教练的意思是我连球场都不用去了。马上那句经文我就觉得应验了，觉得神真是奇妙，在没有任何的愧疚和亏欠当中，我却能够兼顾两边的任务。自己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遇见神，相信神。对我而言，自己的生命就是在尝试拉扯中不断地被神挽回引导，如今我才能够回首看见神在我人生的各个阶段所摆放的恩典和带领是如此的真实。希望你也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位爱你的主耶稣基督，今天他也要赐福给你。以上就是我的分享，愿神赐福您。
我亲爱的朋友，愿小关所经历的上帝的爱，同样你也能够来经历。欢迎你来信到汉语拼音希望 at 良友电 net， 和米娅分享你的心得、你的想法。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